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
中南海的政治绞肉机彻底失控了，一边是最高层炮制的顶于一尊光环的头号不干子，江金权全家被带走，同时抄家；而另一边就是前朝总理温家宝的贴身大秘书，因为罕见的办假证罪名被官方开除党籍和公职制期。在二十一大争位的关键时期，这两权重锤同时出，究竟是反腐败巧合，亦或是高层互相点死穴的生死肉搏？今日我们就带你看透这一场令人窒息的政治大地震。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的这个重磅消息。7月23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正式通报，前总理温家宝的贴身秘书、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双开决定。田学斌是今年1月被官方宣布调查的2026年第一只老虎，是第一个中管部。在中共的官方语境里面，通报的措辞往往比罪名本身更加值得留意。官方通报指控田学斌丧失理想信念，大搞权钱交易，搞权式交易，这些在落马官员入面可以说是标准配套的指控，不足为奇。不过其中有一条就极其罕见，就是指控他违规办理和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这些证件。大家试想一下，一个由中央办公厅出来，之后又担任国务部委副部长的高级官员，出入都有专车，他会在什么的情况下才需要使用虚假身份证？在中共现在极其严密的数码监控和实名制网络下，普通百姓要办个假证真是寸步难行。而高官办假证通常只是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用来开设秘密户口和匿藏不明来历的巨额黑资产，第二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走佬金蝉脱壳。那说明中共内部高层的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什么地步，就算是位极人臣的也都随时为自己准备后路。不过真正令田学斌案具有强烈风向指标意义的是他早年的仕途履历。公开资料显示，田学斌在1990年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后来长期在中央核心枢纽工作。而他最核心的政治标签就是1999年至2008年期间，他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和国务院办公厅秘书。2003年之后，他的温家宝总理秘书身份被公开，而且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长达5年咁耐。在中共官场，秘书长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服务人员，他是领导的政治延伸，是绝对的心腹，亦都是各方势力利益勾结的代理人。这个时刻，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已经进入了暗流涌动的争位期。在过去几年的党内博弈，外界一直就有传闻，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元老势力在体制内的某些不满阵营扮演无容忽视的符号作用。中共的政治规矩历来是打狗要看主人，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去动前朝常委的秘书。现在官方将田学斌这个带有浓厚温室色彩的人物拿出来公开祭旗，发出的政治信号极为强烈，在一尊向党内元老发出警告，不要在中共二十一大前试图串谋或者干预内政，否则无论是哪个的旧下属都一样照拉。如果说田学斌的倒台是一尊对元老派的强势阻吓，这样近期在 X 平台广泛流传的江金权案就是反习势力对核心权力的一次精准爆破。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再看回江金权落马的传闻， 就会发现一幅极其诡异又惊心动魄的政治画面。近期由多个渠道传出的惊人消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主任、正部级高官江金权不单止被带走调查，甚至还传出被抄家。一个已经无官一身香养老的清水衙门官员，突然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绝对不是寻常。江金权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他的资历深厚得惊人。早在1999年左右，他就已经进入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敢被王沪宁调入中央还要早4至5年。不过江金权在王沪宁手下足足挨了10年才被提拔为副主任。两个人表面和气，不过私底下的政治较量就从来没有停止。江金权深知想要获得一尊的重用，就必须要在理论上彻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于是他就操刀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甚至还为了突出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江金权还采取了极之极端的做法，就是系统性全面否定18大以前的党建工作。江金权公开批评过去管党治党存在宽松远问题，甚至定性过去的党内政治生活存在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和庸俗化，造成了严重的7个有之。大家想想，18大之前是哪个主管中央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的？就是王沪宁。江金权这种在路线上督背脊，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了王沪宁在过去20年的工作成绩。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从此就变得不可收拾。这种夙愿在中共的20大就集中爆发。作为堂堂中央政策室研究主任，江金权竟然罕见地连个中央委员都拿不到。坊间盛传这是王沪宁暗中耍手段。而江金权案的导火线就是一出老土的戏码。据旅美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爆料，中央政策研究室内部不少理论高官仿效王沪宁，很多都抛弃糟糠之妻，迎接年轻美貌的新老婆。江金权亦都不例外，不过他的新欢妻子就非常高调，恃住他作为帝师的影响力，四处插手生意，疯狂敛财，得罪了很多人，最终成为政敌整肃他的最现成借口。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将江金权案看作是老婆贪污，或者是和王沪宁的争风呷醋，那就太低估中共高层内斗的残酷性了。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敏锐地指出，反习势力对一尊的围剿已经深入到最后一块阵地，就是不干子。江金权是建立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为他定于一尊奠定合法性根基的头号设计师，甚至连加强独裁的两个确立和引爆房地产危机的3道红线，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笔。2021年11月，习近平强行推出中共党史上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这个举动目的是为他一年之后在20大打破惯例，实现连任清除障碍，同时制造绝对的理论依据。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迫切需要全党在舆论场为他的造神定调。不过决议出台只是一个月之后的12月9号，时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题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篇重磅文章。这篇接近4000字的文章出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政治信号。文章入面有次提及邓小平，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每个人都被提及一次，不过就对刚刚确立新时代领袖地位的习近平只字不提。 当时正值是中国因为长期两年的封城清零和经济开倒车导致民怨沸腾。曲青山这篇盛赞改革开放的文章被外界一致解读为党内反习势力在背后受益的意图抬凳压习，那是对习近平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含蓄阻击，试图削弱他的神圣光环。而面对反习阵营的公开挑衅，只是隔了四日的12月13日，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江金权火速发表文章救驾。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强势反击。在江金权这篇同样4000字的文章入面，他六次高呼习近平的名字，两次提及毛泽东。不过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三位前领导人同样是只字不提。摆明就是你不提我的主旨，我亦都绝对不提你的主旨。这种极为刻意、极端的行文方式是一次标准而且凶狠的政治还击。江金权对习近平来讲，就是他头号政治理论的不干子，在民工武卫之中可以说是民工的第一人。江金权是送习近平上神坛的造神者。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共党内反习派仲存在保党的顾忌，所以他们不能够直接否定习思想，于是他们转头就调查江金权。他最大的政治效应就是在根基上彻底摧毁习近平的政治形象和威信，将江金权拉落马。潜台词就是要全党全军看到，炮制出那些字字闪金光、高不可攀的指导思想的头号设计师，竟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罪犯，一个政治骗徒。那是剥夺一尊神圣光环最悭力、最致命的途径。将这两个看起来九唔搭八的人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目前中南海的恐怖气氛。一个在官方宣布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一个在网上传出被抄家，这反映出目前的中共高层内斗已经彻底抹烂面，双方都在度精准攻击对方最致命的弱点。蔡神坤认为，江金权的落马绝非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这么简单，而是与目前高层权力博弈密切相关。大家都知道，近期中共军方高层动荡不安，习近平在对张友侠、刘振立这些军队大佬采取实质性行动或者是削权打压之后，面临党政军内部极大的反弹压力。在巨大的内部压力底下，习近平采取了好像处置和他有50年交情的陈希一样，杀鸡儆猴，用极端的政治对冲措施打压和堵塞党内不同的声音。处理江金权是对全党宣告，为了保住权力，我对帮我写理论的不干子同样都不会手软。而重判田学斌就是习近平对元老派的隔空呼吁，谁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我，我就连你们的人一起处理。这种无底线的互相撕咬，正正暴露出中共体制目前的死局。当经济好的时候，各派系还可以坐地分赃，维持表面的党内团结。不过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财政见底，蛋糕变小，为了争夺剩低的冷饭菜汁，为了在21大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他们只能够开启互害模式。咁就好似两个杀红咗眼嘅赌徒，将底牌全部都喺台面揭开。睇到呢度，可能会有好多朋友觉得，咁系唔系意味住中共内部仲有所谓嘅健康力量喺度互相制衡？大家知道，无论系代表元老势力嘅田学斌，亦或系代表新时代极权嘅江金权。当我们搣甩他们身上的政治标签，就会发现他们的底色是惊人一致的。 田学斌可以动用手上的公权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办理假身份证，利用职务方便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等方面大搞权钱交易。江金权的家属同样可以恃着帝师的名号在政商两界疯狂敛财。那讲明了什么？那就讲明恶的根源从来不是在于他们是哪一派，而是在于这个不受任何监督、绝对垄断权力的中共体制本身。田学斌作为前总理的贴身秘书，本来应该服务于国家的国计民生，不过就将公权力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江金权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坚持真理，不过就至今堕落做权力的吹鼓手，靠编写虚假的意识形态来换取繁荣富贵。在这个黑箱体制入面，权力是唯一的分赃标准。反习势力拿江金权开刀，不是因为他想要民主自由，而是因为目前的路线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最高层严惩田学斌，也都不是为了什么反腐倡廉，而是为了通过恐怖手段来清除异己，维持极权。他们的每一次博弈，每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从来都不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福祉，只不过是为了争夺那张滴血的龙椅。当一个政权只能依靠拘捕对方的秘书、抄家对方的不干子来维持平衡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末期的政治癌症。中南海的城墙再高，亦都挡不住内部的彻底腐烂。无论是温家宝的秘书，亦或是习近平的造神者，他们都是这个极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最终亦都是无可避免变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历史真是惊人相似，不过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回顾中共的历史，每一次残酷斗争路线往往都跟着御用文人和核心秘书的悲惨下场。随着二十一大逼近，这场围绕最高权力的生死搏杀才刚刚拉开序幕。中共高层的权力游戏越来越诡异，互相都死咬对方的绞肉机一旦彻底失控，这部疯狂运转的机器最终会将哪个搅碎？当所有的大话和暴力都用尽，这个千疮百孔的体制还会剩下什么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